弟兄姊妹早晨，咁大声啊，好嘢，好嘅回应。我一齐再一个简单嘅祈祷先啦。慈爱恩主，我哋将信息嘅时间都系继续嘅交托俾你，求主你藉住你自己嘅说话嚟到去提醒我哋，帮助我哋点样真系能够做到一无挂虑喺世上活着嘅时候，正如好似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一样，保罗特别的郑重提醒你们要喜乐，要常常的喜乐。我们怎样可以在世上，在一个充满歪曲充满薄谬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仍然可以以一个喜乐平安的心情来到去度过在世上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是啦，即是有人说呢，人无远虑，跟住点啊，必有近忧。咁保罗就提醒我哋，你要应当一无挂虑，系咪有啲天方夜谭呢？咁呢个呢就确实系圣经俾基督徒嘅教训。我唔知道我们对神跟我们讲的这个这样的说话，有哪个够胆讲可以当他没道呢？虽然俗语可以这样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我经常听到弟兄姊妹讲，哎，哪里做得到啊？但是我们怎样来到学习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呢？我记得之前跟大家都讲过，这封信的出现就是因为以巴弗提老远的从他那个的教会，即是腓立比教会，就将一些物资一些金钱带到去罗马那里，即是保罗被囚禁的地方那里，一方面是供应保罗的宣教的需要，另一方面亦都打算停留在罗马，即是当地准备在那里来到去照顾保罗，同时亦都可以为保罗的福音的工作可以是帮他一把。但是很可惜，以巴弗提可能是因为周居劳动，或者就是长途跋涉，又或者去到罗马那里的时候就水土不服，他就病倒了。病倒之后，保罗就快快的就是写了这封信，打发他回去腓立比，免得腓立比教会的人是担心他。在以巴弗提去到罗马病倒之后，他究竟病了多久，又或者是逗留了在罗马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肯定的知道，就是当以巴弗提去到罗马见到保罗的面的时候，他一定会将腓立比教会的一些近况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来到跟保罗禀报又好，汇报又好，分享又好，请教他怎样去处理那些问题又好，都一定会将腓立比教会的一些情况来到跟保罗来到讲。我们要知道，以巴弗提绝对不是在人的背后来到去搬弄是非，或者是讲一些闲话，而是确确实实的去将腓立比教会所发生的一些事来到去跟保罗讲，去请教他怎样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就是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人要继续的积极的来到去传福音，甚至无将他自己的境况，他就算是囚禁都好了，在罗马那里被软禁在一间屋那里都好了，但是后果就是反而怎样啊，就是福音是更加兴旺。原来这些事情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当他去清楚地看到万事互相效力，很多的事情原来 背后都有神的手来到去工作。所以就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人呢，不需要为他来到去操心，亦都要鼓励呢腓立比的教会的人呢，当以巴弗提回到去腓立比的时候，就叫他们要在主里面欢欢乐乐的来到去接待以巴弗提。嗱，呢个咧就系我哋之前已经讲过噶啦。我头先讲到以巴弗提会同保罗嚟到去讲起腓立比教会当中有啲嘅问题，所以我哋可以隐约嘅喺呢卷书嘅里边，我哋大概会知道腓立比教会出咗啲咩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我哋上几次我唔记得咗几耐啦。喺第三章嗰度，我就同大家讲过。好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防备犬类，是不是提防恶狗啊。这些犬类是指哪些人呢？就是指到那些的犹太教的死硬派的人。他们企图渗入去腓立比教会的里面呢，就企图改变他们的核心的信仰。鼓励他们要行割礼，用一种这样的方法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样的时候才可以夸口，才可以做一个完全人。 在第三章十五节那里这样讲，他说你们这样，保罗回应他们这个这样的做法，所以就带出来我这样才可以真真正正去做到一个完全人。所以甚至那里话，所以我们中间凡事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这个什么心啊？这个心呢，就是不要用那个行割礼的方式来到达到完全的地步，反而是要追求耶稣基督成为至宝，才是得到成为一个完全人的身份。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上一次已经讲过，就是天上国民的身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在这里再简单的一题，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人，他们以他们成为罗马国的公民这个身份为荣，而忘记了他们一个更加重要的身份，就是天上国民的这样的身份。这两个问题其实不是只是腓立比教会独有的，不是他们才会有这个这样的问题。其实很多很多的教会的信徒都是潜伏住同样的隐忧。当然今天我们的教会都不会鼓励或者不会提倡基督徒要接受割礼，但是这个这样的做法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背后的含义就是我们会不会以外表的一些礼仪而代替了我们里面对神的敬虔。我们今天当然不会看加拿大国民的身份重要过天上国民的身份，如果我问你，你一定不会这样认同的。但是我问你，你立比加拿大国家的税多啲啊，还是立比天国的税多啲呢？你明白我意思吗？即是你比加拿大政府，我们当然不会用奉献这个 term 啦。你立的税比加拿大国的税多啊，还是你奉献给神国的钱多啲呢？你可以你自己计一计，你就会知道。当然你可以跟我搏的，那个是逼我，我不给就会拉我坐监的嘛。但如果你不给天国那个呢，未必要坐监。但是可以证明到，其实我们对哪个国民的身份更加的看重，是从我们很多的举动来到去表露出来的。其实综合以上这两个问题，以巴弗提和保罗所反映的这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防备犬类，一个就是天上国民，这两个问题的共通点是什么呢？就是用人的方法 用人的价值，企图是使到自己被人看起上来好像是高人一等。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他看成他当他的罗马公民的身份是更加重要，又或者他觉得行国礼是很重要，就是其实在背后那个动机是希望得到一个比人高人一等那个这样的身份，行了国礼，肉体上面有了一个印记，感觉自己就是与别不同，就可以以此来到去夸口。成为罗马国民的时候，不单只有全国的通行证，遇上罗马兵丁的时候呢，肯定不会被他打身，还更加是被他们是很有礼貌的来到去对待，当然就会造成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其实这个呢也是跟我们自我骄傲、自命不凡是很有关系的。紧接这两个问题，保罗现在就要处理第三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就是这段的经文话到给我们听，腓立比教会的里面有两位的女士，一个就是叫做有雅爹，一个就是叫秦刀基。保罗劝他们，他说我劝有雅爹和秦刀基要在主里同心。第三节他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甲利免并其余和我一同作工的，他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我们提到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有这两位的女士，很奇怪的就是呢，你翻云全本圣经都只是得这里记载了这两个女士的名字而已。所以我们对这两位女士的背景我们一无所知，保罗亦都没有在这里提到他们因什么事的缘故呢而导致到他们不能够同心。但是字里行间让我们意会到的，就是因为他们的不同心已经是影响了整间的教会，否则的话以巴弗提亦都不会来到保罗那里来到去报告这件事，以致到保罗要在信的里面特别的提到要劝他们要在主里面的同心。关于这两个的女士，我们可以按常理来到作出一些的推论，可以知道大概有以下的情况。有雅爹和秦刀基，我们相信必定是腓立比教会的肢体啦，如果不是的话他没理由，保罗没理由在这里来到去提这两个人的名，而且是极可能是教会里面的中坚分子，因为保罗是指名道姓的来到去讲他们。保罗特别的提到就是称他们是什么呢？称他们是曾经与我一同劳苦，所以反映他们绝对不是初信主的，不是刚刚信耶稣的，而是一直都是关心和支持保罗的宣教的工作。因为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曾经和保罗一同的劳苦。这两个女士不单止没有同心，甚至无他们的不和需要教会来对介入去处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究竟哪个是那位真实同父一轭的呢？什么叫同父一轭呢？可能和合本呢令到我们有些蒙糊，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在新译本那里就给多我们一些参考，给我们就知道呢，那个意思就是他说我真诚的同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跟保罗是同道中人的意思呢？有些学者就认为呢，这个人呢 真实同父一轭又好，我真诚的同道又好，这个人呢可能就是大信的那个以巴弗提了。但有些学者呢就认为呢是另有其人。那究竟是哪个呢？很确实这样来到去肯定是哪个呢，其实不容易的，所以让我们觉得是无从稽考。但总而言之，保罗就鼓励这位仁兄，我们暂且就称这位叫做仁兄先，这位仁兄就去帮助这两个女人，反映这件事其实已经是影响到教会的其他人了。我就这样看，保罗刻意的不讲出这个人是叫做什么名字，这个真实同父一轭，或者是真诚的真实的同道中人，这个人他不讲是哪个。其实保罗的用意可能就是，但凡在腓立比教会当中都好像保罗一样站在同一阵线的，都是以传福音为主要的目的的那些的人，都要起来帮助这两个女人。大家明白我意思吗？即是说任何一个觉得有需要的话，你都应该去参与去帮助这两位女士。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已经不是两个人之间层面的事，而是去到教会整体教会层面的一件事情。好了，我们又可以想一下，为什么这两个女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我们可以回想回保罗昔日刚刚去到腓立比这个地方的时候，当然他第一次踏足腓立比的时候未曾有腓立比教会，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都是由保罗来到去创办的。当他刚刚去到腓立比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到去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保罗在去到腓立比那里就遇到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这个妇人叫什么名字？吕底亚。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但他呢就去到腓立比那里呢来到去做生意。既然吕底亚是一个妇人，这个吕底亚呢听了保罗的讲道之后呢，他就是第一个信主的人。即换言之，在使徒行传那里很开宗明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吕底亚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人。很特别，因为吕底亚是一个商人，可能他的经济比较富裕，假设他开放他自己的家成为教会的聚会的地方，自不然吕底亚就自自然然成为了教会的领袖。既然他是一个女性，他亦都是比较容易向女性来到去传福音，女人传翻福音给女人是很自然的事。而有雅爹和秦刀基很有可能就是吕底亚的朋友，就被邀请去到当中来到去在腓立比那里成为了腓立比教会的最初的一批的信徒。不要忘记呢，当保罗刚刚去到腓立比的时候第一次讲道，如果你看回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三十四节那里，我们就会知道那日是安息日。保罗去到那里出了城之后呢，去到河边，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保罗就在那里对着一班聚会的妇女来到讲道。有亚爹和秦刀基极有可能就是当中的妇女。归纳以上我所提出的这几点，我们知道有亚爹和秦刀基都是腓立比教会最初成立的时候的信徒。 他们极有可能就成为了教会的领袖。大家都可能知道教会的老臣子可以是教会的祝福，但是不幸的就是他们亦都有可能成为教会的绊脚石，视乎他们做事的方式和他们的性格，会不会是以老卖老，恃着旧老之格就指指点点。有亚爹和秦都基两个女人都是教会的老臣子，他们绝对不是初信主。我们不要以为发生问题的时候都是那些刚刚信耶稣灵命未曾扎根的那些信徒才会出事。事实是无论你信主几耐，因为你的性格，因为你处事的方式，很可能就构成了教会产生冲突的原因。而且越是在教会资深的信徒，如果一旦产生不和和冲突的时候，所引起的震荡就更加的大。保罗称有亚爹和秦都基这两个女人，他说在福音上面与他一同的劳苦，而且确实的这样说，他们的名字都是在生命册上。两个爱主的姊妹反而成为了教会的绊脚石。上次我都跟大家说过，有样学样这个这样的情况在一个群体里面是很容易发生的。当其他教会的肢体看到这两个女人不和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怎样？骨牌效应，连锁反应，极有可能就随之而发生了。究竟是什么事造成有亚爹和秦都基他们的不和呢？我们留心地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保罗没有讲过。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保罗没有仔细地话给我们听，或者话给他的读者听。即是保罗针对的要点不是处理是因什么事而产生他们的不和，他的要点是针对无论什么事都好，他着紧的就是要他们在主里面同心。有些人就会估计，当然是他们因为权力的争斗，就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他们都曾经争过做大阿哥，是吗？我们读过四福音你就会记得了。亦都有人猜想他们对教会的发展的方针采取不同的策略等等。亦都有人呢，就是从好处来到去猜想，认为他们呢可能是对保罗的捐赠，捐赠保罗的金钱有不同的看法。一个人就说捐得不够多，应该捐得多一点才好，一个呢就说已经足够了。当然这些都是猜测，经文没有很清楚的话给我们知。但是保罗很肯定的跟我们说，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证明他们的冲突，他们的不和并不是一些私人的恩怨，而是为到教会的事工而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他们都是很积极的，很落力的，为到教会的工作来到去付出。但问题的核心就是，是什么呢？问题的核心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做法，我的看法，我的想法都比你的好，比你的优胜，比你的正确，比你的属灵，比你更加爱主，比你更加胜利一筹。教会没有坏人的，教会亦都没有衰人， 个个都是好人，只不过我好过你而已。其实背后岂不是又是自命不凡、与别不同、自视过高那种的心态，隐藏住的就是一种自我的骄傲。属灵的骄傲比属世的骄傲更加难察觉，更加难处理。我们一路提到三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防备犬类，第二个问题就是天国的公民，第三个问题就是两个女人。三个的问题其实背后都有共通点，个共通点都是自命不凡，企图用人的方法、用人的价值使到自己比其他人看上来是高人一等，自视过高，往往就是造成教会冲突的根源。好了，为什么保罗讲到这两个女士的问题的时候，突然间就转了一 个话题？这个话题好像表面上看上来好像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这样的话题，保罗要求他们要怎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而且他再强调，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跟着下来他还要讲，他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按照文法的分析来到看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命令的语气。这三节的经文，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大家看到吗？原来谦让的心是要解决冲突问题背后的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的元素、一个的质素、一个的心态。要知道你们要谦让的心。然后保罗继续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相信呢，因为这两个女士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教会里面，我刚才说了，不是只是两个人的问题，已经成为了教会的问题，而引起了教会其他的人一些的忧虑、一些的担忧，以致失去了喜乐和平安。我们要留意，就是保罗在这里绝对没有指出哪个对哪个错，他也没有偏袒任何的一方。保罗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来处理他们的问题，首先就是肯定他们的劳苦，再而肯定的就是他们已经是得救，在生命册上有他们的名字，很肯定的就是他们不是属于魔鬼的一方。处理教会的人事冲突最罩忌的就是无限的上纲上线，将对方看成是魔鬼的爪牙，混入教会做奸细，进行破坏的工作。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时候，一定是悲剧收场。如果我们处理得不妥当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将两个女人的对立成为了两个集团的对立、两个阵营的对立，后果是 不堪设想的。可能几年前大家都会听过温哥华有某一间的教会，他们的冲突甚至乎在报章上面都有刊登过，甚至乎电视台都有报道过。这些的事情的发生，谁最开心呢？边个是赢家，边个是输家，最大的损失又是边个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怎样去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冲突的呢？有事出现的时候呢，就拉拢；没事出现的时候，没事发生的时候呢，就会埋堆， 好增加我们的本钱。人多虾人少是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当多些人站在我这边的时候，我就会是以一种压倒性的力量来到去将对方来到去压制又好，排斥又好。我刚才讲到老臣子这个问题，老臣子拉关系当然是比较着数啦，所谓老树盘根，关系错综复杂，千丝万缕。我在英国牧会的时候呢，就学了一个很深刻的功课，深明大义，就是如果你得罪一个人，就等于得罪了一村人。这个跟我们一无挂虑有什么关系呢？原来人际间的关系的冲突，往往是带来最多的挂虑。当然你遇着亲友患病，遇着经济不景，遇着生意失败，遇着儿女的教导教极都不听话，都会带来很多的挂虑。但是这些很多的挂虑的背后，最常和最严重，很多时都是人和人之间发生了冲突，就是最常令到我们的心情很恶劣，很多的担忧，很多的挂虑。当有这些这样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还怎样能够喜乐呢？保罗在这里是用一个命令式的语气来到要求腓立比教会的人，要他们常常的喜乐，要靠主来到常常喜乐。你就会问了，什么命令我喜乐我就可以喜乐的了？原来喜乐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不是源于外在的环境，而是由你的心，你的心的意志来到作一个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在任何情况底下你都可以作一个这样的决定。你和你自己的心说，你和你自己说，我要喜乐，就可以喜乐的了。你可能就会说，这么夸张，得不得啊？那我就跟大家解释什么叫一无挂虑，希望大家是可以加深明白这段的经文。你会对什么事情挂虑呢？当然是指你有需要的事情啦。刚才我们讲到，当人际间的关系出现冲突的时候，你有很多的需要，你的需要是什么呢？耶稣曾经教导我们，你要信心求的时候，就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挪移，是吗？我不用挪那么劲，我想将它挪开就够了。这个一个小小的祈祷，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都是想这样，是吗？我希望这个人不要再在我眼前出现。按着上文下理，我们会是这样看的，是吗？因为秦刀基和有阿爹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保罗在这里讲，他说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就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要很小心将这句的说话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地来到读，你就会发觉保罗不是应许我们说，当你有需要向神求的时候，神就赐给你你所求的东西，是不是？如果按照我刚才这样说，我们会按照人性的祈祷，你就会将对方来到挪开，但神却是不是这样应许你这个的祈求。又或者用一个更加普遍贴切一点的一个的比喻，当你遇着亲友患病的时候，你祈祷都是怎样？求神医治他，让他康复，让他可以好回，是不是？我们都是朝着一个这样的方向 来到去祈祷的。但是经文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神就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叫做出人意外呢？话本的翻译就叫出人意外。如果你查回 NIV 的，即是现新国际译本的翻译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那个翻译呢，个英文呢就是叫做 Transcends All Understanding。 在新译本那里呢就是说超过人能够了解的平安。出人意外的意思就是超过人能够了解的平安。挂虑是一样很得意的东西的。如果我们将一些挂虑，一些挂虑的事情重复又重复这样提的时候呢，我问你了，是不是那些挂虑就会减少了的呢？当你将一种的挂虑重复又重复讲的时候，其实个结果就是加深你对那件事情的挂虑的。祈祷祈完又祈，是不是不会再挂虑呢？不是吧。如果那件事还未解决，还未成就，反而会多了其他的挂虑。我会不会妄求呢？我会不会不够信心呢？是不是神要我等呢？藉着等这个过程，神是不是要操练我的信心呢？又或者是不是因为我奉献不够呢，所以神不听我的祷告呢？又是不是因为我犯了一些的罪，所以呢神就不应许我，不答允我这个的祈祷呢？你明白我意思吗？当我祈祷一样东西，而那样东西还未按住我祈祷所希望得到的结果来到发生的时候，我就会越是多挂虑。那个挂虑就是我看到那个事情不是好似我的要求发生，于是乎我们的脑就会不停的运作，加了很多不同的条件或者不同的忧虑加上去。我们的脑不像得好像电脑那样，你 shut down 你关机它就会停止运作。我们的脑不会说你关机它就不去想事的。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睡不着，是不是失眠，就是因为你自己都控制不到自己那些的事情，特别是当你和人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很多你的脑海里面就会很多东西想。哇，他会不会就找些人来整我呢？他那天讲那句那什么说话会不会有骨的呢？会不会有些惨口的呢？这样你很多的想象会走了出来。刚才讲到会不会因为我们犯罪所以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有经文 support 的，有经文支持这么讲的。以赛亚书59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就是这么讲的，耶和华的棒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怎么掩面不听你们。啊，我求了这么久都还未成事，可能就是因为我犯罪的缘故。原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将你们所要告诉神这个这样的吩咐不是一个的目标，即是你将所要的东西来到告诉神的时候呢，这样东西不是一个目标，而是达到一无挂虑的那个的方法。大家明白我意思吗？如果我们不断用一种品神的方式将你所需要的告诉神，你都作为一种的目标，而目标又不能够达到的话呢，结果就好像我刚才说了，只会增加你的忧虑。 因为我们将那些结果看成比神的旨意更加重要，比神自己本身更加重要，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因为我们成日都是想求那些东西，而求那些东西呢，我希望得到那些东西呢，其实是比起神原本的意思还更加重要，比起神的身份位格，他和我的关系更加重要。所以要得到那些东西，反而成为了我们和神建立关系的一个更加大的一个难阻。我们刚才用求神医治亲人作为一个例子呢，我们就很容易明白，求的方向都是希望亲人得到康复。他的思想自自然然就是围绕着康复这个构思，但是的结果就会造成更多的挂虑，更多的担忧。原因就是他的心根本没有直接连系在神自己本身的身上。他用自己的思想来对想象自己认为那位的神是怎样的神，又或者是其他人口中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当我们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看成是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就好像这段经文跟我们说要怎样啊，要祈求和感谢。那个关键就是感谢。让我用新译本来到同大家读出，他说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就可以脱离品神式的祷告，而是用一种感谢神的态度来到去向神发出祷告，希望神来到去改变我们的思想，来到去寻求神有更好更美好的旨意。就在一个过程里面呢，透过祷告来到去建立你和神的关系。祷告那个核心其实就是这样的。好了，时间关系呢，我就结束之前就跟大家讲一个的比喻啦，希望大家容易去明白。有一首的横渡大西洋的一首的很大的轮船，从利物浦开到去纽约，这个船行到去半路中途的时候呢，就遇上大风浪，个风浪很大，几乎要打沉只船了。船上的人都很惊慌，很惧怕。在这个时候就看到一个老妇人，看到这个老妇人很平安很安详，来到去面对一个这么大的风浪。其他人就很奇怪，就问这个老妇人，为什么你难道不知道我们面对这个风浪分分钟可以打沉我们这个船，我们命都没有的？这样这个老妇人就跟他说，我有两个女儿，个大女儿现在在纽约，我就准备去纽约那里来到探她，当这艘船能够平安抵岸的时候，我就可以见到我的大女儿，我就会很开心。我还有一个细女，我细女呢几年前因为患上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已经被神接了她回天家了。如果这艘船是被风浪打沉，我就可以回天家见我的另外那位的女儿，我一样这么开心。大家明白吗？当我们真的能够用信心来到倚靠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的一无挂虑。挂虑和信心永远都是一个对立面的。当我们真的有对神有这份信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到一无挂虑。让我们一起祈祷。神，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特别在教会的里面， 因为我们对你很忠诚，因为我们都很着紧教会的事工的发展。但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的自我的骄傲，很多时候让到我们人同人之间产生很多的问题。当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求主你藉着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以致到我们可以经常的抱着一个喜乐的心情来到去过地上的生活每一天。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